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三年内动员1000万青年去农村，习近平是否要搞新的上山下乡，李克强访欧前后为何两副面孔。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一个中国的热点话题。中国共青团中央最近发布文件，宣布为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将在三年之内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伍，为振兴农村发挥作用。消息传出之后，中国民间议论纷纷，外界不少报道也把这项政策和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较，认为是习近平回归红色正统的又一体现。那么习近平的上山下乡和毛时代的上山下乡有何异同？有什么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考量？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毛泽东最让人诟病的政策之一。那么几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还能够成功的推行这样的政策吗？我们今天首先请嘉宾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共青团的这份文件，我们都看到原件哈，提出的目标呢是非常的惊人，说是要在三年内动员1000多万年轻人下乡。那么您觉得这份文件有什么看点？您觉得推出这个政策是共青团讨好习近平之举呢，还是说是习近平直接受益的？听听您的看法。
是，我回答你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目标的惊人呢，第二个呢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笼。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看到我手前呢也有就是共青团中央这个文件，它的目标呢有几个目标。第一个呢要所谓培养了就是20万人的领头雁呢，要去复兴了就是农村。因为这个整个报告呢就是这个通知叫乡村振兴青春建功。那么第二个要有10万的那个要返乡就业，也就是说现在在大城市，尤其是他说五大城市和一些省辖市。第三个呢就是说要培育10000多什么电商啊，在乡村呢带动那个电商就业。那么另外一个是要有10000多的要在那个就是城市里边工作的或者就学的要回乡了去兼职。还有一个就是要让大学生呢这些青年人呢要有1000万呢在未来的三年中要那个去下乡了，去做各种访谈、社会调查，去了解中国的国情。这里边呢就包括到老区，还有就是贫穷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这个目标呢是非常大的。那么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出笼？那么到底是团中央？那么他那个就是首先那个倡导的，还是习近平受益的？那么我认为呢，在目前中国不断说要那个抵制和就是防止高级黑和低级红的时代了。那么我想这个弄不好的话呢，既是高级黑又是低级红。所以呢，这里边呢，就像他这个文件开头所说的，那么他都是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所以呢，我觉得呢是先有习近平的那个思想了在前，然后呢再有团中央的跟进。
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对于共青团的工作有非常多的这个批评，认为共青团不接地气，然后搞的这个青年工作也很失败哈，让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接近现实。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共青团对于习近平批评的一个回应？
绝对不是。1000万人上山下乡，你以为那是一个容易干的事情啊？当年是2000万资金持续了10年的时间，耗费了整个国家所有的资源。现在你要1000万后套，就是后面配套的工程，不是开玩笑的，这是整个一个国家的大项目啊，不是说一个小项目，可能比上一个大型的这个企业要难很多啊。所以我不觉得共青团能够做出这样的回应来。共青团能做的回应，无非就是让全国的青年上街去贴贴标语啊，去唱唱红歌啊，去干那种事情。这种下乡，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共现在的一个很大的规划。
好的，杨建立先生。
我不太同意恒河先生的分析。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份文件的话，你会发现这1000万是一个虚假数字，它不是1000万人，是1000万人次做义务服务。换句话讲，你去农村2个小时就是一个人次，所以这个虚假数字，从这一点上讲，它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实质上是完不成的。有一点点实质意义的是不到三十万。 不到三十万的话，在全国三千个县来平均的话，也就是一个县设计的实际人数也就是100人。
嗯，
换句话讲，基本上是个典型工程，就是个形象工程，是一个政治上的大忽悠。第二个呢，我觉着共青团现在急于想向这个习近平县中心，
嗯，
因为这个行动很自然的就加强了习近平的权威，因为习近平本身就是当年的知青，就是带有习近平的这个经验的这种所有走过的路都给他要神圣化、光荣化、正确化、伟大化，所以增加习近平的这个本身的一种符号，这本身就是一个对习近平的一种效忠。第三个，有些这个细节是这个魔鬼啊，是藏在细节里的。在这文件中的第二这个部分第二条已经讲出来他就业的问题，实际上他不仅仅涉及到所谓的知识青年，也涉及到外出务工的农民。他里边讲到说，着力服务高校学子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不仅如此，还指出了一些行业，这些行业是什么呢？煤炭、餐饮、钢铁、汽车、港口、铁路、邮政。这就说明这个计划和当前的经济形势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我不认为它能解决现在城镇的就业的这个压力。
嗯，好，待会儿我们来谈谈经济方面的考量。但是不管是说这个是共青团是在向习近平献媚，还是说习近平自己亲自授意，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这一两年来的许多政策啊，让人这个诟病，就认为越来越回归这个毛氏的这个正统。那么从这个大的格局来看，那么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不是也是这个大思路的一种体现，也是一个中国向红转、向左转的一个体现？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当然这里边有所谓的梁家河精神了，梁家河的大学问。因为在中国呢，整个国家呢，那个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要学习了，那么所以就是习就是习近平的习了，学习近平了。所以他在这种治国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那么就是习家了要治国了，他要平天下，习近平的天下了。那么所以呢，整个国家就围绕着这个学习这个主题呢在做事情。那么这里边呢，我呢就想了，就是刚才给就是杨经理说的有一点点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这样说，他这里边呢可能有些忽悠，可能呢可以绕过有水分，但是呢我是另外一方面来看，他这里边还提出一个所谓的社会青年，也就是说城市里边找不到工作的这些青年呢叫社会青年，要把他们给赶到农村去了，就是要引导他们到农村去就业，所以这跟那个知识分子那个十年那个文革或者那个青年呢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是有那个相同的那个逻辑的。另一方面呢，我还想那个指出一点呢，就是当有了这个所谓的正面的大的那个舆论的压力的时候，这是表面文章、官方文章。那么如果他下面呢，再要施加更多的那个非正式的各种压力，或者再动点狠、动点粗了，这就变得就是政治正确了。所以呢，我觉得不可低估了。那么他现在这种大的这种那个就是政治上的这种宣传呢，一方面呢是在唱红了，在学习了，确确实实也把中国呢推向更左的方向。所以更左的方向会发生什么灾难呢？我觉得我们没法那个低估。
嗯，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大的这个上山下乡这个政策本身，是不是也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向左转、向红转的、向红色正统转的一个大的一个体现之一？
这个整个政权向左转这个提法，其实我不是特别同意。
嗯，
就是说这个只是说中共在不同的阶段，根据当时的形势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而已，它其实并不是说真正向左转或者向右转这种这个分类能够解决的。只是说目前呢，就是说其实习近平上台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中共在一个危机下面的一个共识，其实是一个大家在这之前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你像这个张木生谈的这个抱着定时炸弹传击鼓传花呀，就这个是一个大趋势转过来。
这样说吧，恒河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刚才就是杨建立先生他觉得这个新的上山下乡共青团这个文件只是一个面子工程，而不觉得是一个真正的要搞新的上山下乡，但是夏明先生认为它的政治含义还是很重大，那么对于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么您是这两边这两种观点，您是更倾向于哪一种？
这个面子工程肯定是有的，这个忽悠肯定是有，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呢，它确实是要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我觉得就业问题就跟当年的上山下乡是一样的， 就是当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时候，整个工业萧条，那个不基本上招就是不需要招人了，所以这么多一下子这么多人怎么处理，所以把他们赶到农村去。当然也有政治因素了，不能说没有政治因素，就是说这些人造反以后，老毛反正这个文革的时候就是用一批人然后就打下去，用一批人打下去，那几千万学生怎么办呢？那送到农村去，这是一个因素。但是就业我觉得是个重要因素，现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嗯，
在这种情况下你又不能把这个他，你看这里两类人，这是精心计算过的。一类人是实际上是在城市人口当中无法就业的年轻人，
嗯，
还有一种呢，所以要给他们培训，然后让他们到那里去创业，让他们去创业，也就是说他们找不到工作的。另外呢，还有原来农村那些回去，那么原来农村的回去的话，就实际上也是就是大批城市失业以后，这个经济工业不景气，然后要回去，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因素在里面的。
嗯，好的，
这两者都不能否认。
杨建林先生，听听你的看法。
好，就像这个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一样，它一定有政治和经济的两重考量。
对，
政治上考量的话，它肯定是强化习近平想强化的一些政治符号。啊，比如说他作为知青，他强化知青的这正确性、神圣性，梁家河本身就是一个圣地了，那对他来讲加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另外他现在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显然是比邓小平时代是往左转，那当然这个红色符号的这些这个加强对他的巩固他的这个政权肯定是在他的逻辑上肯定是有利的，这肯定是一个政治考量。但是经济上的考量呢肯定是有，每年现在是毕业大学生是700到800万，有将近一半的不能够马上找到工作，再加上这个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经济上的这个下滑，很多的失业，这个失业的大军聚集在城镇，是对政权是非常危险的，他要进行疏解。但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能不能达成，现在最具体的问题就是，第一，现在中国已经不具备文革时期那种强制的手段，能够强制性的把1000多万的这个知识青
年
给送到这个农村去，然后用强制的手段再给他捆绑到土地上，相当一段时间捆绑到土地上，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政治强制手段了，做不到。第二，要么你就要在经济上有足够的诱因让年轻人回乡去创业去发展，现在农村已经空心化，也没有足够的诱因。农村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土地，土地如果不能流转，它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回去创业就是没有前途。所以我认为它基本上是达不成任何目标的。刚才我讲了数字，1000万是1000万人次，你去2个小时就是一个人次，对吧？具体的数字刚才夏明先生已经讲了，实际上就是30万，一个是这个带头雁，归巢，这个叫归巢雁，还有一个电商，再一个党员青年党员团员会去做村官，大概加起来数字是32万，但是这四部分呢有重叠，我想就是20几万。如果这20几万能够落实了，在每个县里就是100人，就是输出典型，这个事情就完了。我觉得基本上是不了了之。
对，好的，夏明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共青团的这个文件里面专门提到一个类别，就是在外就业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是说从农村地区去的城市的这些人，那么现在要鼓励他们所谓返乡。那么我就想，就因为我们知道以前在农村的人口或者农村的年轻人到大城市读书或者就业呢，是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一个通道，但是现在如果要让这些人都返乡，哪怕是半自愿的或者自愿的，也就封堵了他们以后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前景。我想听听您的对这部分人口的看法。
是，我觉得这部分人呢，成为中国就是城市化失败的那个又一批的新的牺牲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才的那个建立也讲到，就在今年3月份，李克强总理了也提出了中国现在面对的就业压力，他的目标是要达到至少要1100万的那个就业，但是呢，跟去年相比呢，去年呢他达到了1300万，那么他觉得呢要保100万呢，现在还是有困难的，因为现在中国的那个失业率呢，根据官方的统计了，已经达到了5.5%。而这是过去20年以来呢最高的，因为在2000年呢大概只有3%左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以前提出的保八 保八的一个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只有经济的增长达到8%以上了，它才能消化那个新的这个劳动力，才能增加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现在显然它就面临了一个大的危机了，所以呢它现在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要强化户籍制度，也就是说要把中国的这种隔绝的式的等级制度了，也是一种贱民制度了，就是让农民永远呢没法逃脱他们的身份，现在又把他们给送回去。而且为什么说是一个城市化的失败呢？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一直打的主意就是说城市那个要把农村那个农民呢输出来，然后呢带动他们致富，但是中国的城市的户口户籍制度从来没有改革过，所以现在呢一遇到危机了就把他们呢再给推回去，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又一个失败。
嗯，好的，恒河先生，除了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经济上的考量，我想谈一下政治上的这个影响哈。我们知道这个毛泽东时代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影响了中国1600多万、1700多万人的命运啊，包括习近平自己。刚才我们谈到，那么习近平呢多次谈到在下乡的这个艰苦经历，对他的历练，而且表示呢下乡让他了解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疾苦。您认为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些说法到底是政治宣传，还是他确实这个人生经验对他这个人格塑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说，从习近平的思维来看，对城市青年实行这个再教育，或者让他更接地气到农村去，是不是也是共青团推行这个政策的目的之一？听听您的分析。
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当年的上山下乡是失败的，没有人愿意去。你只要看一下当时上山下乡的人口就知道了，就当时的高官，就是这个高级官员或者是中级以上的官员子女很少有去上山下乡的，就是说一般可以留在城市，如果再有一点条件呢就当兵去。所以你看那个芳华那个电影里头，就当初能够去当这种文艺小兵的都是有背景的人，真正这个平民出身的很少的。尤其在文革期间的话，当兵就是等于是有了一个大的出路了，所以这些真正高官子女是不会上山下乡的，即使有的话是很少的例外。这些例外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当时被打倒，
对，
所以才会有上山下乡这一说。当他们父母亲一旦翻身以后，最先离开的就是他们，这个没有例外的。所以说就跟现在一样，现在你要上山下乡，你现在要上山下乡，你怎么可能去把这个现在官员的子女从美国欧洲叫回去，然后让他们上山下乡？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说这个历练，所谓历练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在农村待了6年，没有人想待在那个地方。当时那个公社书记跟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待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说我不愿意，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我在这里干一天我会好好干，但是你要让我保证扎根，那时候他要说我叫典型嘛，我说我绝对不干的，我绝对不可能留在这里。就是说当时所有人的奋斗目标是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说所谓历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副产品最后得到了什么呢？这么多人上山下乡，现在能总结出来的好处是两条。第一条呢是说出了很多文学作品，对的，苦难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文学创作反过来把苦难当作幸福来享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这两个是一个反过来的概念。所以说有很多人是无奈，然后呢又是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以呢去现在去歌颂那个时代，是因为他们一辈子没有别的东西可歌颂了，没有别的东西可回忆的，然后才能去，这是很可怜那种做法，去回忆那种年代，是真的是一种很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不相信任何人会在那个历练当中会得到什么东西。当然说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确实有一些人通过下乡这个开始最早反思的这一代，除了这个文革期间武斗的时候被打的一帮以外，大多数人是通过上山下乡开始反思的。当然全民的反思是林彪事件，但是在这之前呢知青相对要早一些，但是这只是相对少数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其实知青这一代是一辈子被毁掉的，不仅是上山下乡毁掉了，回城顶替下岗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轮上了，
对，
这一代实际上是完全被废掉的。因此不能从个别人从中得到了一点这个当官的资本，或者是这个可以吹嘘的资本，就把这个运动去肯定，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个上山下乡政策是他最受诟病、最被 痛恨的一个政策之一，这是有原因的。对，徐建林先生，
这个上山下乡啊，据说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嗯，
对啊，当然这个计划也是失败的，但是历史的吊诡就是，真正在这个知青里出了共产主义的一接班人，那就是习近平本人啊。但是习近平能够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因为他下了乡，是因为他有一个官复原职的一个爸爸，对吧？所以呢，这就是刚才恒河先生所讲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在如果说历练的话，我觉着基本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历练最后是一个负面的结果。当然正面的结果在任何一种苦难中你都能找到正面的结果，但负面的结果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们吃了多少苦，但吃了苦对一个个人价值来讲是一种损害。问题的关键就是说，去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可以在农村要待一辈子，每个人都想尽办法要回城，
对，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竞争的一个环境，这个竞争是非常残酷的，这个残酷到这个尔虞我诈，恐怕是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政治斗争中你都可以看到的，尔虞我诈，入党参军做积极分子，
提干
的这个完全就是
走在这个东桥，然后干部通过这个权力对知青的权力来
掌握权力的官，这个官员
收贿
啊、这个强奸这个知识女青年，这种经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负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讲，当然我不是完全同意，说这代人都是非常恶劣的一代人，心非常的黑什么东西的，有些人这种描述我不同意对一个集体做这样的一种评判，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在一个应该得到正面知识的黄金时代，在那种残酷的人与人之间的互斗的环境中生长，
对，
给他带来的这个负面结果，而这批人正在掌握着中国的大权，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结果。
对，好的，我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上山下乡是毛泽东最受诟病的这个政策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文革后的很多文学作品啊，揭露这个下乡知青的苦难。那么我自己其实也在中国就采访过到云南农场下乡的这个四川的知识青年，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惨痛的。您自己对于毛泽东这个政策的总的评价是什么？
是毛泽东的政策，其实就是他的革命的一步一步的失败了。就是前面呢，他那个逐渐呢消灭了他的那个盟友了，后来消灭了他的战友了，最后呢就革命的就开始那个吃自己的孩子，上山下乡了，其实就是革命呢开始吞噬自己的孩子了。那么这里边即使产生的知青文学，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就叫伤痕文学。这种伤痕、这种疤痕呢，那么是非常深的。那么现在我也讲，就是如果习近平今天在用了，就像毛泽东当时用一样的了，这是一把双刃剑。什么双刃剑呢？毛泽东当然想控制就是知青，但是知青呢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没有人管教的那个环境呢，其实更多的出现反抗，包括对整个毛的这个神话和社会主义的体制呢开始发生了怀疑。所以当时所谓的偷听敌台、看手抄本这些书呢，就在农村里边非常盛行。那么今天也一样的，你如果看这份共青团的文件，也是矛盾百出。它的一个矛盾就是说，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呢，希望那个学生呢或者年轻人呢，那么去可以看看去体会，那么这个民情或者是国情。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说这里边呢有基层的混乱啦，有什么这些会道门呐、什么迷信泛滥呐、还有城市农村空心化了等等。它其实是种矛盾的描述。那么我相信，当城市里边的这些青年呢，他们到了农村以后呢，就像我在2008年，就像我背后的一个画像，表露出的就是2008年四川地震，我跑到四川农村看到的这种深度的贫穷呢，那么我相信对很多城市人来说呢，是一种高度的震撼。另一方面呢，有这么多的城市那个打工的这些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几千万的农民工，甚至是几亿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办法把城市的好的东西带到农村，让农村振兴呢？其实这里边主要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城乡的一个在户籍上分割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说下乡能够解决，而是必须要改造整个中国的政策，尤其是投资。
夏明教授，对不起，您的这个Skype 声音不太很清楚，我们来重新接一下。那么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非常多这个评论。今天有位叫富达的网友，他说知青这个词是和苦难和迷惘相伴的。66年到78年，大陆1800万 初高中毕业的青年被撵到农村再教育，十六七岁的孩子一到农村就要参加农村的劳动，悲愤锄田挖渠等繁重的农活，说接受再教育其实就是变相的劳改。他说洗稿的新知青下乡就会勾起整个社会的心怨旧恨，其结果必将是失败的。还有一位叫 Dom Free 的网友，他说上山下乡是经济后发劣势的恶果之一，中共得病全体吃药，再一次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后果很严重，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另外一位叫午夜星空的网友，他说呢，改革开放虽然使农民解脱了一定的束缚，但是统治的根基还是共产党土皇帝式的乡村政权，现在重提上山下乡，如果不能触及或者改造这种根基，那么所谓上山下乡只能沦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方法，那么所谓培养三农队伍呢，最后不仅没有建设好新农村，反而被现行的农村体制的愚昧落后所改造。还有一位叫希望中国的网友说，荣鹏带的网友，他说为什么一边开放户口一边上山下乡，那是政策打架，李克强要开放户口，王沪宁叫板李克强要搞上山下乡。还有一位姓棒的一位韩国的朋友，他说不敢面对历史就是对今天的背叛，不敢反思错误就不会进步。他说中共从来没有反思，没有对历史深刻的反省，他说这样下去亩产十万斤肥猪赛大象的中国模式的奇迹还会层出不穷。另外还有一位叫富达的网友，他说过去知识青年下乡，公社干部和村干部强奸女知青的事情经常发生，也有女生为了早日脱离农村自愿委身村干部，男生经过几年的农村生活意志消沉，打架斗殴，生活艰难的时候也偷鸡摸狗，最后成了文革的牺牲品。最后再引用一位叫 Sabrine 的网友，他说共产党要年轻人下乡，主要是城市里太多的年轻人游手好闲，不把他们打散赶出城市，恐怕他们会造反，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权。好的，我想听听恒河先生，就是刚才我们知道在这个说到上山下乡的这个文件哈，那么中国的网友有很多的评论，那么有网友就评论说呢，当年上山下乡是强迫性的，但是这个新政策呢是要动员青年下乡，也就是自愿形式的。那么大家很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自愿得不到响应，是否可能演变成半强迫甚至强迫，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个自愿啊，当年知青是其实也是所谓号召自愿的，但实际上呢，他的所有的措施都是强制性的，没有人愿意下去。现在呢，可能有所区别的是，现在下去呢，就是跟当年不一样的是，当年把你户口一迁走，你根本无可奈何，说所有的人当户口迁走那一瞬间都是痛哭流涕，这个就不能再回城了。现在很可能就不需要迁户口，如果是城市的，农村的呢？比较惨，他两部分人吧，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农村去的，或者甚至在这个农村到了城市里面读书的，大学毕业以后没有找到工作，没有落户的这些人，这些人可能会比较惨，就他不得不回去，所以呢，也有人呢是可能是有自己的野心，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历史绝对不可能重演，就是你不大可能再学习近平、刘源这个薄熙来走那条路，他们当时也不是主动走那条路，也是被迫走的那条路。现在人你没有历史、没有背景，有背景的都出国了，没有背景的想再重走这条路，自己想上去，这几乎不可能。但是不能排除有人会这样想。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实施的话一定得强迫。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很多人认为就去玩一玩，甚至很多人有些人会认为就是好像到农村去度几天假，现在不是也有到农村去过农家生活吗？有人可能这样想。所以说这个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你不能排除有人确实会主动去，但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能去的。再一个呢，他这个和当年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是，就当年知青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其实是，刚才有很多网友说了，实际上是非常无可奈何的，就是说他不可能改造农村，他不可能变化农村。现在这些人下去也不可能变化农村，为什么？因为农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流转土地流转的基础是。土地拥有者有这个权利，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掌握自己土地的权利，这个任何变革 是离不开你私有化这件事情的。
嗯，好的，刚才恒河先生从大的环境，我想再从当今的年轻人，他们和当年上山下乡的年轻人相比，我觉得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就是你要让这些人自愿到农村去，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您的看法是不是现实。
即使是当年的年轻人也不愿到农村去，
对，
所以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嗯，
因为中国从来
眼界或经历，
中国从来没解决城乡的这个差别问题啊，所以呢，这种差别使得年轻人肯定不愿意到那个农村去。
嗯，
不管你有多少文学作品在说那一段的浪漫激情多么燃烧，但每一个年轻的青春生命在任何地方都是激情燃烧的，他不需要到农村去燃烧啊。我觉着人可以歌颂苦难中坚韧不拔的品质，但绝不能歌颂苦难本身。
嗯，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区别开来。另外，这个所谓这个政治工程啊，带有团中央的特点，
尤其是社会实践活动这个说法。
为什么我要讲呢？因为下面来分析啊。第一，如果真正的涉及到一千万人次，哪怕就是人次，不是一千万人，真正的到农村去，那也要巨大的财政支出。
嗯，
团中央有这么多钱吗？财政部愿意拨这个款吗？习近平愿意拨这个款来帮助你吗 ？OK，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知道，刚才我和那个恒河先生都提到了，农村的根本价值问题实际上是土地问题，土地所有权能不能流转？不流转就没有价值啊。这个农村的土地掌握在谁手里呢？它的所有权，那当然名义上是掌握在这个公家的手里，集体所有制共产党手里，实际上真正掌握农村土地这个权的使用权和那个这个掌握他这个土地命运的是哪些人呢？是党的官员、党官、宗族势力还有黑势力。这个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农村的真正的基础。如果共产党共青团啊不想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势力啊给他让路，让他让路，这些年轻的学子回去一点作为都没有，
对，
一点作为没有。另外还涉及到一个户口制度的问题，涉及到土地所有权问题，还有户口制度，这两个都是共产党里边可以说最恶的制度问题。怎么要冲击到农村去算什么？我要不要入农村户口？但有些农村户口没有价值，现在有些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还有价值，因为它有土地啊，土地的价值在未来要展现出来，且很多人他不愿意让你到那儿去入户。
嗯，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决策很带有团中央的特点，根本就是拍着脑袋，根本没想屁股后边的事儿。
对，
所以呢，我觉得基本上是不了了之的一件事儿。
嗯，好的，我的待会儿再请每位嘉宾用一分钟时间，就最后就这个话题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最后的要点或者总结。那么在此之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都写得非常的好。一位叫 A 大王的一位网友，他说：“疯狂的个人崇拜，网络红宝书，鼓励各界互相审查，打小报告，号召人们上山下乡。”习近平上任以来连续开倒车，倒行逆施，专制复辟，真的是强国无方，害民有数。还有一位叫伊娃赖的观众，他说呢，这次上山下乡揭露中国经济这个下滑的严重性，失业潮出现，失业青年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中共未雨绸缪，所以不足为奇。还有一位网友叫总有刁民想信习，他说呢，当年毛泽东抗美援朝的时候还装模作样的把毛岸英太子派到现场，他说今天习近平想学先帝搞上山下乡，最起码也要将习明泽太子派到现场装装样子，否则臣民不服。还有一位叫程红梦的网友，他说现在没有办法洗脑到下乡到农村了，因为很困难。之前文革时代没有手机网络的便利，文革时代又是中国没有开发先进，他说现在的中国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回不去了，谁要去中国农村呢？哇，今天我们这个网友真的非常多，就没有办法一一的这个使用了。那么最后我想请各位来就这个话题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那么夏明教授首先请您来谈一谈。
是，刚才一位网友说了，上山下乡了，这是共产党的未雨绸缪。那么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呢，即使火烧眉毛了， 其次呢，还没有感觉到痛，还没有感觉到危险，还以为呢这种政策呢只是政治忽悠。这种政策可能是政治忽悠，可能是走过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刚才建立那个指出的，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制度的含义。因为在上一轮那个上山下乡呢，是城市有单位在往下推，农村有公社在下面接，那么所以我担心呢，中国的下面的那个政治体制呢，尤其在基层呢会发生急剧的左转。尤其是现在呢，从这份团中央的文件里边也看到了。那么提出农村合作社的这些那个制度建设了，所以我担心呢，在农村呢恐怕要进行一场那个新的一场就是倒退了，所以这点我觉得恐怕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值得警醒的。
嗯，好的，恒河先生，您最后的评论是什么？
中国的农村问题完全是中共的政策所造成的，包括从土地改革把中国原来的农业结构全部打散了，农村自治的结构全部打散了，全部消灭掉了，然后呢把土地呢这个从地主手里剥夺以后分给农民，然后又重新合作化，这是今天中国农业问题最根本的所在。现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使中国再回去了。为什么中国农村黑社会化这么严重？是因为黑社会背后是中共的因素，而没有了过去就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所以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那么这些农村社会问题，不讲经济哈，就讲社会问题，绝对不是派共青团下去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们要么就是被这个社会同化，就像当年曾经有人说过，就是这个改变中国从加入中共，然后从里面当官，从内部改变一样的。大家知道这现在已经是一个笑话了。就是说这些人如果下去的话，他是带着共产党的意志去的话，他会加强现有的困境；如果他是想改变的话，那么这些人会被这个制度吞噬。所以说这个就是排除经济因素不可能实现以外，经济上的诉求不可能实现以外，政治上任何事情不可能比以前做得更好。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一分钟。
毛泽东的上山下乡可以说是反人性、反常识、反智。所谓反智就是反文明，用野蛮的东西来捆绑文明的东西。那今天习近平或者团中央要硬推这样的计划的话，我想它也是符合这三个性质的，就是反人性、反常识、反智。
嗯，
我不认为这个项目会成功，政治目标成功不了，经济目标也成功不了。刚才我们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分析，但是它这种设计是非常容易宣布胜利的，因为它可以非常容易的做一个统计数字，统计局帮帮忙就可以了。
嗯，
啊，1000万次到了人次到了农村去，所以实质上完不成任务。这个统计数字上非常容易完成任务啊，这是这个第二点。但是农村的确是中国现在非常空心化、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的主要问题是土地所有权问题。
嗯，好的，这些评论都非常有意思，跟我们的网友的这个评论也是相呼应哈。我最后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Urera 的一位网友，他说这个新知新下乡只是王沪宁学文革的皮过过瘾，现在中国政府要把农村集体土地收回国有土地，土地一流转，农民自己都没地了，让青年去乡下干嘛？还有一位姓钱的网友，他说经济下滑，工人下岗，农民负担越来越大，整个社会对共产党越来越不满。我个人觉得习近平想做点事来缓和社会矛盾，但是解决不了人民腰包里的钱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困难。还有一位叫杨欣然的网友，他说到农村去干什么呢？土地山林等所有资源都分给了农民，不具备文革时期下乡有地种大集体的那个时候，现在说下乡是不可能的，农村原来的人都走光了，现在到处是空房子。最后还有一位叫自称 Donald Trump 的一位网友，他说一切都是套路，城市缺劳工，然后让农民进城务工，城市房价稳不住了，于是开放城市落户，城市就业保不住了，于是又上山下乡，中国的民众就像游牧的牛羊一般，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赶，不管你是否愿意。好的，有关这个中国是否要推行新的上山下乡政策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李克强访欧前后为何两副面孔，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欢迎回到4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之后，总理李克强本星期也高调地出席欧盟峰会和中东欧国家的16+1峰会。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这次访问欧洲，前半段的欧中峰会和后半段的16+1峰会体现出完全不同的气场。前半部分是放下身段，消除欧盟对于中国的警惕和疑虑，并在贸易上做出让步，承诺要遵守国际规则。后半部分则是以大金主的身份高举一带一路大旗，以大撒币的方式赢得各国的追捧。那么李克强如何在欧洲使出一软一硬的两手策略？中国对欧洲国家各个击破的战略是否能够成功的分化他们的对华立场？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李克强访问欧洲呢，那么海外中文媒体出现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说现在是这个叫习退李进，就是说习近平搞经济搞得不好，那么李克强呢现在以更高调的身份在主导这个经济方面的政策和方向。那么我想听听您是否赞成这种分析。
我很不赞成这种分析，我说我觉得这种分析啊多少带有这个主观这个臆想啊，或者说这个有一点，因为习近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党内也有很多人反对他，大家就是有一种假想一厢情愿的那种意味，就觉着啊，当然替代习近平最接近的人物就是李克强，而且我们知道李克强是最弱势的总理，多多少少有很多的人能够同情他，所以呢他作为一种符号总是被这些舆论进行炒作，他作为一种符号总是会被反习的人作为一种假想的领袖去使用，但是他的实际情况呢，我认为他作为弱势的总理，习近平是在各个系统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大权在握，虽然危机四伏，但是你李克强尽量的不要在这危机中他成为危机的这个最根本的危机源，那他的命运就惨了。说他现在肯定还是谨小慎微，说习近平说认为自己的这个经济政策错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啊。那现在李克强在欧洲推行的是什么？虽然在这个中欧峰会上没有特别明确的推这个一带一路，但是在16+1的这个峰会上他是极力的在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谁的经济计划呢？那习近平的嘛。如果李克强到这个欧洲去谈城市农村城镇化经济发展规划，那我认为李克强的经济慢慢开始占上风，现在仍然是习近平的经济占上风。我觉得大家不能一厢情愿的去用这个阴谋论去解释现在的这个现状。
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呀，中共的政策啊是作为一个整体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它整个转向是逐渐完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觉得海外华文媒体可能有一个倾向，就是炒作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去推测，特别喜欢推测这个宫廷内的这个所谓宫廷政变啊，或者是怎么样内斗啊什么之类的。至少在目前，就是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有一个阶段用反腐进行过，但是现在我确实觉得杨建立讲的还是有道理的，就是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共党内有对目前政策反思或者改变的趋向，至于谁在具体执行的话，那个就无所谓了。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是因为习近平呢在第一个任期呢把大的格局呢已经全部改过来了，也就是说委员会治国呢，那么取代了以前的就是总理了、国务院呢对人大常委的这个负责制，所以在这种大的格局下呢，那么李克强总理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处长了。所以呢我觉得李克强呢他今天做无论做得再多也好，因为呢现在呢当经济在不断的下行，而且他在人大里边说的也很清楚，又有新的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以呢他过去呢一直想那个阻止经济下行，结果没有阻止，还有新的压力。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习近平挥手，习近平跑到那个就是欧洲了，去把风头出足了，然后呢签了各种协议了。 然后下面的具体的这些事情呢，包括一带一路呢，就由李克强去做。李克强做好了是习近平的功劳，李克强呢没有做好了，很多的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上的对经济的这种自主下行不利了，最后呢就是由李克强来承担。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一种君王跟宰相了一直的这种关系。
嗯，好的。我们知道有观察人士认为，那么李克强这次访问欧洲呢，前半段的这个欧中峰会和后半段的这个16+1峰会玩的是两手的策略哈，前半部分呢是放下身段让步妥协，后半部分呢则是就高举一带一路大旗，显出中国这个野心。那么杨建立先生，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比较分裂的这种策略，两手策略吧，也就可以说是
这个中共从来都是分裂的，看你对着是谁啊，对着他需要弱的人他就弱，对着他需要强的人就强。
嗯，
在中欧峰会上，他面对的基本上是西欧的强国，在西欧的强国有一个趋势，就是集体的反制中国。
对，
在前不久的一个战略报告里，已经把中国在各个领域当做一个最这个
竞争性对手，
非常强的竞争对手，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对手。
嗯，
啊，所以这个集体的反制中国的迹象已经出现。
嗯，
啊，这是另外呢，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最后结果还没出来。中美贸易谈判显然要影响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所以这个也没定。所以呢，他面对着西欧的强国，他没有办法硬推他的这个他的计划。
嗯，
但到了16+1基本上是中欧国家，
对，
中欧国家呢是一相对比较落后，而且在资金上非常需要中国的投资，而在贷款中呢，中国的没有这个投资啊，在那
没什么附加条款，
没有很多的附加条款，而且手续比较简单，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李克强一到那儿就成大爷了，当然就变得非常强势，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
嗯，对。好，恒河先生，我们知道李克强，我们先谈的前半部分访问欧洲，这个出席第21届这个欧中峰会哈。那么欧盟这次是给中国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尤其是在中国改变这个贸易不公平的做法方面。那么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呢是不是习近平，对不起，李克强呢此行去做了一些让步，您觉得欧盟的压力是不是见效了，您是怎么看的？
应该说是有点见效。这个见效呢，其实不是真正和跟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压力啊，和这个效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太一样。就是欧盟实际上呢是，跟就是美国施加压力以后呢，欧盟发现他自己的利益呢，实际上跟美国是一模一样的，就在对中国问题上。因此呢，他们实际上是借了这个机会呢，也想施加压力。但是呢，它只是一个联合声明，因为中共现在呢非常想要这个联合声明，尤其是在跟美国贸易谈判协议马上就要签的情况下，就说可能要做出至少在纸面上的重大让步的时候，他就非常需要跟欧盟这个联合声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欧盟呢趁机呢就把一些最关键的问题提出来，就说如果你不写进去的话，我们就不签，让这个公关的甚至会中这个。
嗯，对不起，恒河先生，您的声音这个 Skype 好像这个连接有点问题，待会儿我们再回到您这边。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欧中峰会前夕哈，那么李克强总理在德国的报纸发表文章，他强烈的否认有关中国呢试图分裂欧洲的这个欧盟的这个指责，但是被一些比如说德国媒体批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认为中国到底有没有这个分化欧洲的意图？为什么分化欧洲对于中国来说是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呢在跟俄国呢结盟了，中国呢当然是非常就是担心了一个统一的欧洲，那么一个不断的可以强硬那个自己立场，那么统一发生的欧洲。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次习近平呢在欧洲访问的时候，马克龙呢就做的就是非常的清楚，那么他把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把欧盟的这个就是领导人隆克尔了，那么都邀请在一起了，那么跟就是习近平会谈，就是也想展示欧洲的一个统一立场。而且欧洲这个统一立场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紧跟呢，就是美国呢，跟美国呢有一个协调，它也不会被美国呢抛得太远，成为一个独立的，完全跟中国呢采取跟美国不一致的这个方针呢。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欧洲的团结，欧洲的强大呢，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呢，一个对他一个在那个就是跟俄国在整个欧亚大陆要在这个 新藏地带了，扩展它的那个发展，包括要推进它的一带一路，那么它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在扩展它的一带一路，这些都是不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看到美国的强势呢，那么使得中国呢又想表面上呢说支持欧洲的统一，因为欧洲现在面临着分裂，面临着英国脱欧，当然希望有大国呢能够那个支持他的统一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呢也给欧洲呢就是那个一个定心丸，就说我们呢支持你统一，同时呢想联络欧洲，在一些中国跟欧洲有一致的这些政策上面呢，比如说像气候或者是多边主义，那么共同来对抗美国。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两面的一个做法。
嗯，好，杨经理先生。
好，这个定心丸呢，欧洲恐怕很难吃下去。
嗯，
不在于说中共有没有这个明显的意图，或者给他表示出来，就是我要分化欧盟，因为事实上，欧盟整体上是中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
嗯。
他要是和欧洲集体谈判的话，如果欧洲一个统一的立场，他就很难突破。
对，
而且欧洲更重视美国的关系，一会儿可能我们有时间再分析。那么中国现在他知道，如果他一对一的去单挑每个欧洲国家，他的优势就显出来了，他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这不是他愿意不愿意的，这他自然要选择的一个策略。
嗯，
而这个德法已经感到这种威胁，所以他们最近呢好像合作抱团。
嗯，
包括马克龙讲说欧洲天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过去，大家不要这个继续天真，因为欧洲本身非常松散。虽然你觉得这是一个统一市场，正因为你是统一市场，中共它只要突破一个等于突破所有，对吧？所以呢，这个虽然统一市场，但是这个决策不能统一，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我记得在以前的节目里我讲了三大问题，今天不重复了。欧盟的三大问题使得欧盟很难团结在一起，我觉得中国会长时间的利用欧盟的这种现状。
嗯，好的，恒河先生，很高兴您又接通这个 Skype 了。那么我想说说，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这个欧盟在这次中欧峰会里面对中国施加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是自动对焦的。
嗯，喂，恒河先生，您能听到吗？恒河先生，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好像听不到。
我可以听到
啊。对，我就想问一下您，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李克强在欧洲访问的时候采取两种手法，两种手段，前段部分对西欧国家呢是比较放下身段，那么后面呢是比较强势。那么说到两面手法，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唯一一家哈，我们知道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是在对中国有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转背呢又和中国握手言欢，那么是把中国呢作为一个同盟伙伴来对待。那么从这次欧中峰会的联合声明也可以看出，欧盟还是希望和中国保持伙伴关系，而不是一个月前欧盟政策宣言定位的这个所谓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关系。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如何看待欧洲国家自己在对待中国的时候这种两面手法，就是背后尖锐的批评，但是表面上有跟中国是非常友好非常亲密，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欧洲传统上就是绥靖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开始了，一直绥靖主义。后来这个北约和欧盟的这个系统，其实跟当时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欧洲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开始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呢，相对来说，它不像美国。美国你看哈，它是一个美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实体，然后呢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这样的话呢，川普总统一上台以后呢，他马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就是全国是在政策上是同一条心的。尽管说这个国会有一些牵制，但是在对华问题上他没有牵制，是一致的。而欧洲本身就有各自的问题，而且他们也和美国不一样，并不把中共的威胁看得有这么严重。当然说在贸易上他希望平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力量独自挑起这个大旗来改变现状的，只是说借了美国改变现状的这个气势，然后他们在当中再取得一点东西。所以说他还有很多地缘政治考虑，他认为跟中国隔得很远，所以说传统上以俄国作为主要对手这个思想这个思路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出现很多矛盾的现象，就是说一方面开始希望能够，当然他们希望能够像美国这样子，但他们更希望的是付出比较小的代价就得到更多的东西。在这点上欧洲整体上和美国是不一样的，就是即使是作为 欧盟当中最强势的德国和法国跟美国还是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还会持续下去，只是说就要看这个可能的情况下，欧洲现在正在开始转变，这个转变要一段时间，比美国要慢，因为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比美国要慢很多。
嗯，对，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分析认为，就是在限制中国的这个威胁和影响力方面呢，欧洲比美国滞后了很多哈。那么，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能够审查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欧盟呢就缺乏这个类似的有这个执行力的机构。你觉得欧盟现在对于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这个觉醒，是不是未来会让他们有这个动力来改变这个现状呢？
你可以看到，对欧洲了，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它有一点在那个。利用他的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了，进行制度上的某种投机，就是让他的利益呢最大化，但是的代价呢最小。而且欧洲呢现在面对的独特的就是三大的分裂，那么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欧盟的这个目前呢面临的分裂的危险，尤其是以那个英国脱欧了，包括意大利了，还有其他地方都出现这种脱欧的倾向了，这是很危险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英国就是欧洲国家它的整个老百姓呢，那么出现一种分裂，尤其是左翼了，把这个拉扯了非常大。你可以看到，尽管欧洲人口老化，但是他们又在强烈的反移民，这种右翼跟左翼了，那么现在分裂就很厉害。第三个呢就是欧洲面临着它的西方的盟国之间的裂痕，尽管现在就是说欧洲呢是一直想给就是美国呢在北约的构架下，尤其最近他们在华盛顿庆祝了集会了，想维持这种团结和整合，但是呢欧洲呢也是非常现实的看到那个特朗普总统或川普总统了，他的许多政策了使得西方的盟国了出现了某些不信任，甚至呢有一些裂痕，所以呢我觉得欧洲呢在面对它的经济了又在出现不断的那个问题的情况下了，它当然会只有就是应对危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它可能想左右逢源，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势呢这个比想法呢可能走得更快，就是在同龄的一个鸟的那个，如果遇到大灾大难呢，恐怕都会各自这个飞向不同的方向。那么我担心呢，就说目前的这个历史发展呢，恐怕会给欧洲呢，或者跟美国呢，带来意想不到的这种灾难性的一些发展。
嗯，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次峰会呢，也是正是中国这个国内政治环境倒退，对新疆等少数民族这个控制啊，受到国际社会很多的批评的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欧盟一直是被认为对中国人权问题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你觉得现在随着欧盟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这个警觉，你觉得对人权问题的批评会不会更多一些？
好，我放在后边来谈，我先谈美国和欧盟的关系。
嗯，
美国所面对着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同样的，欧盟在面对中国同样的知识产权问题、强迫这个技术转让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欧盟面临着中国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欧洲和欧盟和这个中国的贸易关系，
对，
所以大家都在等待，这个要看到这个现实。第二，欧盟和这个美国的关系，这个矛盾在于钱，啊，仅仅是一个钱字。那么，欧盟和中国的矛盾可能不仅仅是钱，而且更加的这个深刻，
嗯，
就是包括价值问题、政治制度问题、国家安全问题、
对
产业安全问题等等。啊，这个比这个钱要更加的复杂和深刻。从这一点上讲的话，这又和美国是一样的，美国也面对着中国这种复杂深刻的一种挑战。所以我觉着欧盟和美国最终会走到一起。那我们来谈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也是世界美国和欧盟面对的同样的问题，面对的中国基本上是最近几年都是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就基本上想回避，因为人权在贸易在其他的议题中出现的话，对这些具体负责的人呢都觉得非常的不方便，觉得尽量的去回避。而且中国由于它经济上这最近一二十年强大以后，对于国际的声音啊好像不是那么在意了，
对，
使得国际的工作非常困难。现在恰恰好的时机带来了，杠杆又出现了，因为中国非常想和美国有正常的贸易关系，也非常想和欧盟有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时候我认为是贸易和人权进行挂钩的最佳时刻。
嗯，但是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
那现在我觉得还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吁他们欧美走在一起，重新把人权和贸易挂起钩来。
嗯，好的。最后我再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叫安迪印的朋友，他说：“习近平访欧以后，李克强继续接棒。不意外的是，中欧领导人再次为多边主义背书，但是这种 多边主义的中俄共识背后仍然是模糊地带。还有一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欧洲和中共合作想要的是中共的钱，但不想要受中共的影响。他说欧洲的知识产权会被中共盗窃，言论自由也会被侵犯。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网友评论非常多，对不起，大家都没有办法一一使用了哈。好的，观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